你好，我是建松，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中油出口国，那同时呢，也是庞大的外劳输出国。那该国的各项政策及举措呢，都影响着大马种植领域的发展。那继先前中油出口的反复政策更改后呢，该国日前又驳回了输出供大马种植业的劳工政策。那我国种植业何去何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 UOB Gayhan Securities 的东门种植研究董事廖慧君为我们点评。那慧倩你好。
哎，你好 Anthony。
慧倩，我第一个问题呢是想了解，那大马作为全球第二大中油出口国，需要庞大的劳工支撑嘛？那根据报道，大马种植业正缺乏超过十万名劳工，那印尼的这项举措呢，会如何影响大马的中油业呢？
其实这个印尼的举措呢，对大马的中油业来讲呢，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如果你看啊，劳工短缺导致在2021年产量有稍微低了一点。以我们的估计呢，在2021年大马那个棕榈油业以劳工短缺而损失了大约300万吨的严重油。如果劳工这问题呢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话呢，预计呢在2022年的下半年，在产量较好于2021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今年2022年我们又可能再面对300万吨的原中油的损失。如果你看呢，根据现在的目前的市价吧，或者是我们比较保守估计，若每吨售价呢以5500马币来计算，相同于大概是马币165亿，数字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其实现在正是这个中油业获利的高峰期嘛，你看在面对这个劳工短缺下，中油公司他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刚才你所提到的下半年也是这个原中油的盛产季节，这样如果我们缺乏员工，会如何的导致这整个中油业的发展呢？会更严重吗？
其实呢，这个劳工短缺不是这一两年的问题，这劳工短缺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只说它恶化了在去年，因为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有些劳工过了那个 lockdown period，他们已经回国，而且没有再回来的，所以这问题变得比较严重。可是在公司方面来讲呢，在面对这个劳工短缺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多种植公司一直在分配更多的人力，专注于在收割。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呢，他们会比较 focus 在那个FFB 的那个收割。但是呢，这个也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呢人力集中在收割上嘛，所以这会导致下园区会可能会忽略那个园区的管理，那个 maintenance， 还有就是那个施肥，就是 fertilizing。所以如果呢，你看如果管理不到位，施肥不足的话，对随后一两年的中油树的产量是会有影响的，这也会可能导致呢未来这一两年的产量的增长率会下降。
那一般像劳工在种植公司的成本比重有多大呢？那劳工缺乏的严重程度是不是只是在上游还是下游？
如果你看在整个成本来讲呢，劳工成本大约是在成本的三分之一，而最大的影响其实在上游，因为上游是比较需要多的人工，而下游呢就很多就是机械化了。就在种植公司在他们的能力所及的领域进行了很大的机械化，只是说不是每一份工都可以机械化。如果你说在机械化那一方面呢，例如来鲜果采集呢，就是那个 root soil collections 啊，或者是在施肥，或者是他们也开始使用了机械化的收割工具来提高那个工人的生产率，就是你所在市场听到的他们用那个 mechanized harvesting tool像 Chandos 这一类，就提高了那个 productivity U。 但是呢，很多基本的收割工作仍然需要劳工力，还有呢 棕榈油是一个很大的圆丘嘛，我们看的是不是说啊、十亩地啊，或者是五亩地，我们看的是大概是啊 1,000 hectare 2,000 hectare 是一个蛮大的地方，就在圆丘的地形也会限制机械化，就是比较在那个山丘小坡的时候，你就不能很多东西是不能机械化，所以劳工力还是需要的。
对，不管是怎么样都好，我们都没有办法用机械来取代全部的这个劳工工作嘛，对，还是需要这个人，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那劳工短缺像你说的之前提到的，它不是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它一直以来是大马中油业所面临困境。那本地人呢，他们都不倾向这类被归类为肮脏或者我们英文说 dirty 的一个行业。那年轻人呢都喜欢选择在这个城市上班嘛。这个行业要如何去吸引年轻人来加入呢？
我是觉得这问题是比较难去解决的。你必须要在那个圆丘上上工，这不是新一代年轻人想要的工作环境吗？对于那个中层管理人员来讲呢，我想说的是说，公司其实很多中旅游公司可以赏识将工作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
分享那些经验、
分享他们行业，他们现在这个领域呢不是一个过时的行业。所以当今一些那些种植公司呢是在不同，也是有跟那个与时共进了，他们也是有带入很多那个 new technology 他们的 operation， 就是他们还将那个新的科技引入他们那个操作啊控制中，所以年轻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他们的那个知识之下，他们觉得如果我在一个 foundation 他们一个种植公司上工上班的话，我就是在圆丘里面，我就是在森林里面生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框框给夸大，让我们真正的工作环境带出去，给他们有一个新的看法。这个其实是有很多新的科技已经带入了这个行业。
所以就是这个教育这一块必须要去做，所以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种植公司也好，他们必须去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是怎么样去运作，然后他们用了怎么样的新科技才可以去吸引新的一般人来到这边嘛。
对，
那像你说的，很多人不了解说哎，我今天我在种植公司上班，我就是要去圆丘的，我就是要晒太阳的。他不了解说哎，我们也需要高层，我们也需要那些管理的人，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
对的，
那其实大马种植业可以选择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工吗？例如那些孟加拉、缅甸啊、尼泊尔啊，可以不可以直接就放弃印尼劳工的这一块呢？可是有一些业者他又认为说，印尼劳工他们对这个气候还有地势的认识还有熟悉度呢，所以呢变成是我们这些种植公司的首选
啊。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其实种植公司呢也在从印度啊、孟加拉国、缅甸还有尼泊尔招聘工人的，其实已经是在作证了。但是呢，说到收割这个工作，就是说 harvesting 这一方面呢，还是印尼员工呢表现的最好。对，他们还是必须需要到印尼员工在这个收割的工作。其他的国际的员工呢，主要的工作范围就是在那个圆丘的 maintenance 啊，就是我们说的护理啊、施肥啊，在提炼厂还有炼油厂工作是有的。
所以这一块我们还是不能够180%的完全撇除印尼劳工的贡献，还是需要到他们的这个帮忙的。
对的。
那其实在劳工短缺这一块呢，我国的人力资源部呢可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呢，最大的那个角色呢，就是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部呢可以简化和加快那个审批招募的流程，这样对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他们这部门呢可以协助在 G2G 的谈判嘛，以确保呢在招聘的过程顺利，还有并减少那个中间人的潜在的效率啊，那个 middleman 的那个 exploitation， 一定这一方面是蛮重要的。
所以政府其实在这一块可以扮演着很大的角色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政府对政府的洽谈，还有中间人的这一块他们要怎样去解决，所以也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办法。那你又怎么看待美国当局对大马种植业强迫劳工的指责呢？这是不是导致一些劳工不愿意到马来西亚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吗？可能他们有一些误解， 觉得哎，来到马来西亚工作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啊，负面报道是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这个我们是不能忽略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啊，现在其实很多种植公司其实为他们的员工也是提供很多良好的设施啊、福利啊，这种情况呢，这种实相呢，也需要让他们知道。就是进来，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有一个蛮大的种植公司，其实他们有做一个那个 YouTube channel， 就是在当地的自己的那个语言中来介绍，在这个来马来西亚的园区做工，你们的环境会是怎么样？也带出了很多比较好的兴趣。I think 这一方面的话，其实会将对这个我们做那个 recruitment 的时候，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种植公司他们本身你需要做一些比较好的宣传，传输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还有一些影像给这个其他国家的员工，所以他们才能够了解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工指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对，我们需要把正面的消息和真实那个比较 actual 的那个信息带出来，只是我们只是表面上讲，或者说我们需要做更多，就好像说他们做那个小小的那个评试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其实 UPM 啊，被称为大马农业大学，那在培训人力资源下呢，该大学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那私人界应该如何跟本地大专一起培育更多的种植业人才呢？
其实呢，这方面需要更改一下了。今天的 UPM 已经不是农业大学了，已经被称为马来西亚 Putra 大学了吧 ？University of Putra Malaysia。所以他们的专注也不再是在农业。如果你看他们的课程来讲呢，在农业的课程的 offer 来讲，其实也不是很多。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认为这个行业呢是不只是应该跟 UPM 合作。其实行业的参与者呢，就是那个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就是这 stakeholder 需要跟更多的那个教育界，私人的教育界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大专会面，再重新研究适合那个适合行业需求的教育计划，而且这个是蛮重要的，只是不可能只是说对于一间大学，其实这个教育来讲呢，需要把它翻比较大的 coverage， 就是说私人界和大专两方面都需要去做。
对，因为 UPM 它在过去很多年它已经转型了，可是呢之前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说，哎，我们想把 UPM 重新再转回以前那个着重在农业这一块的发展了。那后来呢也不知道那个消息他们做的怎么样了。那你所提到的是，其实这些公司你需要接洽的不只是 UPM， 还有每一家不同的大学，跟他们了解，跟他们分享你们这个种植业务你需要怎样的一个人才，然后一起去培育这些人才，对不对？
对的。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慧倩的时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